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在风投圈第30期的时候，我们讲过一次这个 Zara 和像美国的像 TJ Maxx 的一些这种折扣服装店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其实要来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是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回顾介绍一个新的即将上市的国产的一个公司。
我们这期节目啊，其实还是回到服装行业哈。服装行业很有意思，它是衣食住行四个大行业里面，其中一个最为大家关注的。但其实这个行业啊，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太过有意思的一些创业公司了，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讨论了很多新的网红国货品牌哈，什么元气森林，我们聊过喜茶，我们聊过泡泡玛特，我们聊过哈，然后名创优品啊，我们也聊过完美日记，其实我们也聊过。但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一些网红新的公司，没有一家在服装这个行业的，为什么呢？服装这个行业其实挺难做的哈。我们在 Real 刚提到的30期的节目，那期节目我们讨论唯品会和 TJ Maxx 的这个折扣模式。其实大家如果听过那期节目的时候，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一大堆的网红公司里面，并没有服装行业的公司。它的难点就在于说，它很容易出现很多库存嘛。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上一期不是讨论的这个唯品会是如何清库存的？
对，其实本质上都在讲如何解决那些尾货的问题。
对，我们上次讲的更多还是一个尾货和库存的问题。那这个行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库存和尾货。那一旦它有很多库存跟尾货的话呢，一家消费品牌的公司它是很难做得很好的，因为你可能从投资人那拿到了100块钱，你花50块钱买了货，我发现你就卖出了30块钱，20块钱就在货里面，那你的钱其实是发现你很容易就越来越少了，你的钱都积压在你的这个库存里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服装行业的核心的痛点和难题，这也是为什么 TJ Maxx 在美国的最大的尾货服装渠道是一个600亿到8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在中国的唯品会也是一家200亿美金的公司，就
都
是
挺
因为这
大，
个需求太大了。
对，而且这个问题真的对一个品牌，特别是服装品牌特别重要。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讲那个运动服饰那一期节目哈，这个问题差点把你给拖死，对吧？
没错。
现在这行业活过来了，还是
对，我们当时在那期节目讲了李宁怎么咸鱼翻身哈，
对，
咸鱼这个词用的不好，人家是也是一个100亿美金的公司，
对的，那确实很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危险
对对对，应该涨了20多倍了，跟几年前的低点相比，今天的李宁的市值是当时的已经是20-30倍了哈。那所以你会发现，服装这个行业，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对这个行业的核心的一个难点是非常的清楚的，但其实你会发现，越难的事情，一旦你做好了，你就越厉害。
那个门槛越高，对吧？护城河越这个宽广。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对比两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一家是国外的服装巨头，也是所有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 Zara，对吧？另外一家呢，就是我们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家公司是叫什么名字，但具体的我们可能后半部分再具体讨论。它的名字叫做 Shein，这是一家以广州为总部，但是把服装卖到全世界的一家跨境电商的公司。哎，发现我们的线索都串起来哈，如果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也聊过好几期的跨境电商。
对。
对，所以我们是这一期节目是两个我们风投圈一直关注的一个主题，一个是跨境电商，一个是服装哈，这两个主题的一个交汇的这么一期哈，我们可以不断的跟前面的节目会有一些呼应哈。那这家广州的公司 Shein 呢，我曾经在去年在即刻发了一个状态，就是简单的感慨了一句，这个状态是这么说的，就叫做。Shein 这家公司感觉是目前中国创投行业最神秘的100亿美金公司啊！我发了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状态呢被晚点这个非常主流的 TMT 的这个报道，这个 TMT 行业的主流媒体晚点看到了，他们就借用了一下啊，成为了他们有一篇文章的一个标题。 他们那篇文章标题叫做揭秘 Shein 哈，中国最神秘百亿美金公司的崛起哈，大概是这么一个标题。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非常详细哈，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那篇文章，对这家公司也会有一定的了解。但无论怎么说，我讲这个细节想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很多听众也不一定知道这家公司，对不对？
对，它不在国内存在嘛，它是出口为主，
但它实际上的业绩和它的销售额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哈。所以我们后半部分会先讲它是如何能够居然在今天能够跟 Zara 这种全球的顶级的服装企业能够相提并论，实际上是真的已经可以到了相提并论的一个阶段了，它已经恐怖到这种程度了，它跟 Zara 是同样的体量的数量级的公司。我们先回顾一下 Zara 是如何成为走到今天的哈，那我们后半部分再来讲 Shein 的这个在 Zara 的基础上如何更进一步的去迭代去发展。那我们先回到 Zara 这个故事上面去。 Zara 是一个有多厉害的公司呢？就一句话概括，它的创始人常年是世界富豪榜的前几名曾经当过第一名有一段时间
这个很厉害。
但最近的那个几年，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太快了，这个市值的增长太快了哈，所以其实贝索斯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巨头，包括比尔盖茨，因为微软的市值又重新到了10000亿美金，所以还是这些 TMT 的大佬呢更厉害一些。但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能跟这些 TMT 大佬争夺世界首富宝座的，其实是这种卖服装的这个创始人。一个Zara 是一个西班牙公司嘛，创始人叫那个奥尔特加，对吧？一个西班牙人，70-80岁了现在，对吧？世界富豪榜前10名，对吧？ Zara 的年销售额2000亿人民币。那这个公司呢，它有不同的品牌，那当然这个公司里面最大的品牌就是 Zara 了，对吧？就这个品牌本身，那这个品牌大概也有个1500亿以上的一个年销售额，
1/4是这个 Zara 品牌的，还有1/4是其他，
还有1/4是一些其他的小品牌。大家熟悉服装的大家也都知道哈， Zara 就有一些什么高端线啊， Masano Duty 对吧，这是它的高端线，对吧？还有它的内衣线，还有它的这个低端线，
家纺还有一个是专门的一个线，
对，家纺线，对吧？但这个 Zara Home 之类的，对，但这个也不重要的，反正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个体量当之无愧全球第一的服装公司啊。大家说，哎，优衣库是不是也很厉害？但其实 Real 你猜一下 Zara 跟优衣库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他们的销售额的体量。
那我记得这个书上次有猜过，我有点忘了，我现在瞎蒙一下，应该有一半吧。
优衣库是 Zara 的大概1/4吧。
啊，对，那有一半多了，
一半多吧。对对对，不到1/4，但可能是肯定是超过了1/2，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这个全球的这种服装品牌的这种集团公司，如果按销售额来排的话， Zara 是能排那前三是谁？
第一名就是 Zara 嘛，
第一名是 Zara， 大概
第二名应该就是那个优衣库嘛。
OK，
第三名我不确定，有可能就是 Shein。
OK， 那今天都在这里出现了
对，都出现了，对吧？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这个不专业，因为这个变化太快，因为 Shein 这个公司是几倍几倍的，对吧？
对
对吧？这个火箭呢在成长，所以其实如果你5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肯定就不会有什么Shein这种公司的名字。但如果你今天我们2021年讨论呢，真的很有可能第三名就是这个Shein啊。
那说不定那个等我们录制完发布这节目的时候，就已经第二名了呢。
也有这个可能性啊，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快时尚类的这个服装品牌，我们没有讨论奢侈品哈。奢侈品那是另外一个路线哈，大家说哎呀 LV 怎么怎么样， Gucci 怎么怎么样，那个是另外一个。
我们只看服装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体量了，在那个奢侈品里面。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说快时尚服装第一名是 Zara， 对吧？
嗯。
所以这么一家厉害的公司，它究竟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它如何克服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服装行业的常见的通用的痛点，就是你的库存会很大。 Zara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我相信大家也都大概能理解哈，就一个字叫快，对吧？快时尚的快，对吧？那具体他怎么做的呢？一个季度有13个星期，很大部分的服装企业都是按照季度来备货的，因为春天跟夏天要穿不同的衣服，所以你按照做规划的时候肯定是按照一年四季那样做的，它是一个非常四季分明的行业哈。那你会发现 Zara 在上新的时候，一个季度13个星期，它上新的时候 只会准备大概4个星期的货量。这个4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当然你要提前去做一个规划嘛。我跟 Rio 都是那个理科背景的，对吧？这种对未来的销售额做一个规划，这种工作其实
生产制造也有提前期嘛。
对，有一个提前量，对吧？这种工作的这种流程我们都还是比较理解的。但这个预测跟事实之间，通常来说你觉得会有多大差距？
这个服装行业应该差距还蛮大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一个客观标准，好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主观的。
它是很主观的嘛，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四个星期的这个备货的量，它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定义，是四个星期。那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情况如果比我当时预计的四个星期的备货量短于这个时间卖完，
那说明是一个热销品，
是一个热销品，那就说明这个事情比我想的还要更好，
就这一批设计是比较市场受欢迎的。
对，
那赶紧就追加订单，
追加订单这一笔，然后呢它就会快速的在这个过程中让这个订单进行追加，继续的进行这个销售。所以 Zara 在很多款式的时候，在门店你都会发现会出现一些断码的时间的，但这个断码就是我没这个码了，我卖光了，我再补。
看到的就是所有的存货，
没错，
仓库里面没有了，
没错没错。
这点跟优衣库其实也很像，对吧？
在这一件事情上呢，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打一些提前量，对吧？如果我备货直接备了12周，但这个12周的货是一个主观的嘛，但如果最后到时候发现卖不掉，那你那批货剩下就完蛋了，因为一旦过季了之后
就要去 TJ Maxx，
这个就变成唯品会的生意了。对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那它是一个爆款。那你会有第二种情况，叫做它没有你想象中的好。这种情况对于那个 Zara 来说的话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哎，6个星期如果它卖不出去，本来预计是4个星期的备货量，但它6个星期都卖不出去了，这个东西我就把它理解成一个什么呢，卖完即止，
不会，也不会补货了，
不补了，这个事情就由它去了，对吧？
对，市场对这个不是很看好反正。
但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预留了一些提前量的，因为一个季度有13个星期，我把6个星期没卖完的我就已经把它定义为一个是不再追加的，我就放弃了这个款，我还有6周多，我可以把没有卖掉的那个剩下的部分，我可以有6周的时间把它清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安全的边际还是留出来不少的。那这两种情况我们分享完，那它究竟如果说它是一个热销款的话，那我会每一次会追加多少呢？它其实每一次只会追加大概2周左右的量，
即便是热销款的追单它也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谨慎，2周2周的追。
对，因为你可能就是说你追多了，到时候它就是热销那个潮风潮已经过掉了，
对，
你又变成库存了。
没错，但我4周之内我销完了，我每次只追2周，对吧？那哪怕我追的之后的效果没那么好，
对，只有2周的库存嘛，
我也就2周嘛，我这2周的库存剩下我还有不少的时间嘛，因为我一共13周嘛，一个季度我的单位是13周，那我的概率在这13周里面能卖完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所以你看哦，它这整一套系统听起来没有很复杂的，但你会发现它是一直在优化一件事情，它一直在优化库存千万不要积攒，它一定要把这个追加的这个速度变得很快。所以快时尚这个快其实就是解决我们之前聊到的服装行业这个库存臃肿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本质上你多快能从产品这个概念到最终消费者拿到，然后你还能拿到这个反馈数据回来支撑你前，就是前面刚才那些决策，什么时候去追单，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该出新款。
没错，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个量化的 KPI 是可以衡量你做这套系统做得好不好呢？这里面有个很核心的 KPI 叫做正价销售率，对吧？
就不打折卖出去的这个产品的数量，这占总的这个数量，那个产品数量的比例。
没错，就是这意思。在整个服装行业里面，你可以猜一下能够被正价卖出去在全行业来看比例会是多少。我一个吊牌价是199块钱的一件衣服，它就按199就卖掉了，
有一半吗？
大概会全行业大概是在60%-70%吧，
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但这个水平也是因为这个企业活下来了，它才能够在行业继续生存嘛。
就很多去的那种尾货打折都已经不见了，所以它没有被计入统计的那个样本。
很多品牌如果它的正价货的比例很低，如果都低于50%的，那你想一想 Real 这个公司还有必要存在吗？
就直接倒闭了。
这个品牌就应该倒闭嘛，对吧？因为它其实没有必要存在的。它如果说50%的货都是不能按照这个价格卖出去，都要打折的，都要给唯品会的。那你就唯品会占你的比例越高，证明你这个品牌的品牌力越低。
对，你正价卖不出去嘛，因为。
对，这是个常识嘛，对吧？所以别看唯品会给了很多品牌一个销货的通道，但如果你很依赖唯品会的话，你迟早也会
下坡路
完
品
蛋，
牌。
对吧？嗯。然后 Zara 这个数据是多少啊？它的数据是90%
啊，这个
以
很
上。
厉害啊。就只有不到10%的是需要打折销售的，
没错，就10%不到是需要打折销售。
这个是刚才那个事的结果，对吧？他一次他订的那个批量很小，
对，
然后他一次也就哪怕他要处理尾货，他也是首先优先在自己门店里面以正价的方式延长这个售卖周期，来尽量把那些消化完，然后最后才剩一个非常小一部分才需要去真的那个他的尾货才要再清仓处理完的。
没错，没错，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里面也有不少逛街会买 Zara 的朋友嘛，你们会发现在季末的 Zara 的减价，它也不可能是全部的，
就个别跑个别款嘛，
特别个别的款式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减价的行为，对吧？
而且经常出现什么断码什么的，就是你要去捡漏也不容易捡得到合适的。
没错，所以你说我说这个数字应该还是符合大家的日常的这种感受的，但我只是把它变成一个量化的数字告诉大家。所以这件事情 Real 说得很对，它是一个结果，是我刚刚说的那套系统的一个结果。那个系统做得越敏捷，反应越快，这个结果就会越高，这个数值就会越高，对吧？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啊，服装行业的毛利是多高？它大概的毛利大概是70以上的。听过唯品会那期节目的听众应该还记得，唯品会可能是什么什么3折拿货，4折到5折卖掉，对吧？我们又来小学数学题的时间了，没有？3折拿货，4折到5折卖掉，唯品会的毛利是多少？
5折卖掉嘛，那就有5除以3是多少？60几，
60几的毛利，
对，六
对
十
吧？
几。
唯品会的毛利是60几，所以唯品会这个生意是个好生意啊。假设他能这么卖的话，但实际上他可能加价背离没那么高哈。实际上唯品会是3折到4折拿货嘛，然后4折到5折卖掉嘛，所以他的毛利应该是30-40%吧。
但是他是不扛库存的嘛？
他不怎么扛库存的，
对，
对，
所以他
他
还是
不
有这
怎么扛
个好
库存，
处的。
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告诉大家说，其实服装行业3折拿货、4折卖掉，你都可以很赚钱，是因为这个毛利空间太大了，你在中间可以有很多腾挪的空间，对吧？所以对于很多品牌来说，它是不怕打折的，因为哪怕打个7折，它3折是成本嘛，对吧？它打个7折，7折到3折中间，它还有4折的这个利润，40%的利润，对吧？所以它是不怕打折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个公司如果它有90%以上的货是不用打折它就能卖掉的话，
那就
这公司得多赚钱，
就多出来都是利润的，
全都是钱，对吧？
对，
因为它的成本就是3折嘛，所以它如果能够90%以上都不打折的话，它是可以一个非常赚钱。因为其实按道理说，你哪怕3折到4折卖给唯品会，其实你也不亏本嘛，你都眼看你都卖不出去了。然后你3折的成本，你3.5折或者4折卖给唯品会，其实对于服装公司都是能接受的。就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赶紧回流资金嘛，在这个时候。但对于 Zara 来说，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他就流出去的非常少了。
对，所以我们这么讲的话，大家就能理解说，其实它的核心的这个结果是能体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公司，这也就为什么能解释他的创始人居然能跟比尔盖茨和贝索斯是同一个水平的富豪，靠卖这个衣服能卖出来这样的一个富豪。好了，我们讲完他的这个模式之后，其实我们又会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个模式里面，这个快捷的这个上新的这么一套系统，它是完全取决于这个数据流转的透明度和这个速度的。所以要实现这件事情呢，必须要有很强的一个 IT 系统，对吧？首先，这个加盟模式的公司应该是不能实现的哈。
就是只要不是你自己公司控制的，都比较难。
没错，首先，所以 Zara 在全球的门店卖了2000亿的这么大的集团都是直营的哈。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Zara 的崛起的时间点，基本上和 IBM 所代表的大型的 IT 商用系统。的这个代表这个崛起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 Real 是那个 IT 背景，你很清楚啊，就是说收银这个 IT 化，对吧？然后这个库存管理的 ERP 系统的 IT 化，对吧？这一套东西，它其实是什么甲骨文啊、IBM 啊？因为我不太专业啊，这一块其实是这些公司发明出来的嘛，对吧？
是
在当年。
是，也就是就中国很多中小企业后来都错过这个阶段啊，就只有大型国企啊，什么那些大型民营企业才用得到这些就是 ERP 这些系统。但其实是就在移动啊，什么互联网出现之前，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种企业的内部的管理体系了。然后它如果整合得好，能够深入到门店层级的话，它是能够实现这个维度的快速响应的。
没错，所以这件事情是80年代在全球铺开的。这个年代应该说跟互联网年代相比呢，还是早了一个年代哈。
对，
在80年代时候，那个可
那
以
时候
想象那
没什
种，
么互联网嘛，
就不需要互联网。其实这套系统跟互联网没关系的，
对，它
它只
依
是一个
赖
IT
传
系统。
统的这个电传，那也可以完成，理论上是这样子啊。
是的，是的，它其实要用到的是肯定是甲骨文发明的那个数据库技术。就我上大学时候也学过的那个什么，
哦，对，
什么 SQL 对吧
那还
？SQL。
对，那个是做那个数据库管理嘛，它有一套整个的 ERP，就是管理它企业内部的，从这个生产制造。到后面的就是什么有这个销售端的那些数据，什么叫做销售终端啊，point of sales 啊那些，它能够直接知道我今天哪个些店的库存的实际状况怎么样子，然后预测一下，对吧？套一些模型去算，然后对，然后再回过头去看我这个怎么去解决上游的生产排期啊这些问题嘛。
没错，这一整套系统应该说是甲骨文为代表的公司给到世界的实体经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哈。然后 Zara 也是这一套系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受益者，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它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做很多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提到说，Shein 究竟是如何在互联网的时代把互联网的能力作为一个基础，使得自己的迭代和这个快速翻单的效率，比当年这种还要快。
对，你这毕竟是一个新的技术这个时代了，然后看看它用一个新的什么技术工具来实现这一点。
其实底层就是互联网技术比当年的 IT 技术又高了一个层级嘛。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哈，我们先把 Zara 这个逻辑讲完，然后我们讲完这个 IT 系统是一个基础以外，那我们可以下一步来分析说。是，还是围绕着这个快嘛？我们围绕这个快去不断的去思考它如何实现这个快。要快的话呢，有两种可能性哈，Real。第一种可能性叫做我在全球各地，我都有生产的工厂，
这叫就近生产。
离需求越近越好。那我在中国搞一个生产的工厂，我在日本也搞，我在美国也搞。这样子呢，我生产完了，我就就近运到就近原则的这种门店去卖。
就汽车工业很多是这样干的。
没错，这个是一种实现快的方式，叫就近生产。第二种实现快的方式呢，叫做集中生产，但是我用最快的交通运输方式。
就空运嘛。
我还是在西班牙，我的总部，在我总部生产，但是呢，我在物流上愿意花大的价钱
不走
去
海
提
运，
高效率。我不走海路，也不走
海
什
运太
么。
慢了，
对啊，如果你用海运的
你
话，
就只能卖
你的那，
春天卖秋装了，
你的两周翻单这个事儿变成一个笑话了。你两周翻单要运过来2个月，
半年能翻单不错了。
对吧？我们把这个快它怎么实现呢？我们再深挖一层，它有这两种选择。那其实我觉得熟悉我们节目和对这个商业世界有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Zara 选择的是集中生产，在空运的这种方式。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探讨一下，你觉得这两种方式之间，它选择了这种集中生产加空运这种方式，表面上看它是很有问题的。第一，生产成本是不是比就地生产更高？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在西班牙，毕竟人力资源成本高嘛，
它是欧洲国家嘛。
你还是欧洲国家。第二，你的运输方式，你用的是最贵的飞机，你用飞机来运衣服，这个是很奢侈的吧？对吧？你想。
相对来说，就是衣服还相对轻嘛，这个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啊，相对比那些重的东西
对，你
还是
不
好一
用飞机用个车，那不现实的。
点。没错，没错。
对，
所以汽车工业其实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因为汽车工业它飞机运不了，
就
对
你只
吧？
要用的是铁，就肯定是不行的。
没错，所以它相对好一些，但它实话说，肯定也会比如果我在中国搞个工厂，我就可以用货车就可以运的嘛，这肯定成本还是更高的。它为什么要忍受这些成本和这种不便利？他也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集中生产全世界空运的这种模型啊。
他是觉得，就是他集中在他总部附近的供应链更有这个灵活性吧， 你就如果你要一定要优化一端的话，你这端你后面那个运输端是用靠飞机，这个已经不能更快了嘛？
对。
那你就是说前面的那个这个就是供应链集中化，而且就近的对你带来优势是大于你空运的成本的话，那就可以做。
没错，这里面其实是个取舍。我究竟是供应链的这个反应的敏捷度会不会因为我集中的生产大幅提高？这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对吧？因为虽然啊，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互联网时代，但是你要在总部把这个数据收集好，把这个数据传导到每一个国家，如果你都有生产的工厂的话，然后你让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符合你的需求和要求的，这个是很难的。
而且它最终，因为服装的那个供应链还是比相对来说有一点复杂的，各种零配件啊，
零配件，
像
对。
你还得你猜是猜不出它什么样子，你看看那个样图，对吧？你
对，
最终还是得把那个东西做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样子，还有什么裁剪啊、版型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你必须要有实物之后
对，
才能知道的，所以它不像是一个，它不是那么的标准。
没错，它跟苹果还不一样啊！苹果还能把这个生产的东西都外包到中国来哈，但服装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快捷和一个不断的在迭代、不断在交互的这么一个系统。大家想象这个系统是一个快速在迭代的一个系统，它跟一年发布一次 iPhone 的苹果还不一样哈。这个苹果这个不是一个敏捷系统啊，它只是一个，
它量大，而且那个贵，它没有响应速度没有那么快。
它不需要这么快的响应速度。响应速度在苹果这个行业里面不是核心，但在 Zara 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核心，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抓住你这个行业的核心，你去优化这个核心。与此同时，你是可以去承受一些别的方面的一些损失的，因为这些所谓的高成本的这个飞机，只要你实现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90%的增加销
都不
售，
是个事儿的，
这不是个事儿。
对，那个货运才多少钱一公斤？
没错，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究竟有多快啊！西班牙总部生产好的产品，36小时内就可以到所有的欧洲门店，48小时内到所有的全球门店。
2天到全球，这个厉害。哎，所以这里面倒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西班牙、葡萄牙这个就是这个南欧的这周边，
对，
有非常完善的服装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不能说很完善，但这个产业链就是 Zara 养起来的，应该说。
因为这个我觉得挺好奇，可能跟后半节我们聊那个西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的对比，对吧？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这个珠三角，其实也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服装生产的产业链。
对，一模一样。我先卖个关子啊，Shein 是一个在南京成立的公司，它08年就成立了。它大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越做越大的时候，它把总部搬来广州了，
因为产业链在这边嘛。
产业链在这边。
所以这里有一个好问题，可能我们聊到后面新的时候，我们再回顾总结对比这个 Zara 和新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就是为什么 Zara 不在这个就是广州再设一个这种同样类型的跟在欧洲那边类似的产业链集群的总部，或者这种亚洲总部吧，或者举个例子，来满足一些就近的需求。
你这么说让我想起特斯拉了，特斯拉在中国
对
门
呀、
店的，对吧？这个有点扯得有点远哈，但我突然就想起来，那个你说这个 Zara 为什么不在广州建？
对，
那就是 Elon Musk 在上海建了之后，那个股价就涨了个好几倍，是吧？
对啊，对啊，就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回头在聊完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反思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思考一下这一点哈。
所以 Zara 它实现了这么快速的一套系统之后呢，它每一个星期可以到门店配送2到6次，这个它的产品就不断迭代、不断配送，这个速度有多快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期生鲜，生鲜也就是一天配个2次，这到头了。Zara 卖服装的，它一个星期可以配个5、6次，基本上每天配一次了，
对啊，这个真的，而且是全球打我，
全球配。
这个非常厉害。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它有一套堪比生鲜的这套，门店配货的这么一套物流的系统，这套系统是生鲜是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菜你不能够配一个星期，
对，
对吧？你每天都要配新的菜，所以你每天都得给它。但衣服不需要啊，衣服其实你可以放在那很久的。但哪怕是这样，它也要不断的去更新啊。
所以本质上，Zara 的配送能力是可以跟顺丰啊那种物流巨头去。
它自己就是一家物流巨头，
对，我就说从它的配送能力和这个响应速度来讲，
没错。
就你现在我们发一个这个，你不计成本啊，你选顺丰最贵的这个服务，你从中国发一个产品到欧洲，可能也要不止2天吧？
对呀、啊，当然了，
那他两天能够完成全球配送，
而且他全部都是飞机啊，全部都是自己搞的飞机啊。
最大的资产是机队。
所以你研究完这种公司之后，你就知道这种公司到最后，它就是在它一个核心点，就是快这件事情上，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拼命去搞。我拼命的把这一点夯实，我不管什么那个生产成本是不是在西班牙比较高，我也不管是不是这个飞机很贵，我都不管。我就只管把快这个事解决好，因为我知道解决好这个事儿，我的正价售罄率可以达到90%以上，
我后面是有暴利支撑的，
我后面是有很高的利润可以支撑的。所以这个生意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你要学你是不能只学一点的，你如果你只是一点你就完蛋了，对吧？
对，你没有这个暴利，你搞这些也没什么用，对吧？
没什么用，
成本太高了。
那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它实现了这套系统之后，它有什么两个连带的好处。第一个连带好处就是说，他不需要请明星打广告，因为对于 Zara 来说，他的核心的消费者对他的心智就是我经常去，经常都有新款，光这个点我就已经够了，我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我是有一个经常去的这种冲动了。哪个明星去代言这个东西根本无所谓，
就省了一大笔广告开支，
省了一大笔开支，他的广告的支出只有它整体销售额的0.3%，我们之前说泡泡玛特是2%-3%已经很牛逼了，但它是0.3%，对吧？
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带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省了很多营销的一个费用，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它整个商业模式它之所以成立的一个核心环节嘛。如果说你又要有那么高的物流费，又高那么高的生产费用，在西班牙做的衣服你还得请很多明星才会有人来，
这事没法干了。
那你这个创始人不可能是比尔盖茨这种级别的富豪吧，对吧？
是，那整个那个公司的综合那个净利就下来了嘛。
是的，所以如果你听完或者我们讨论完整个 Zara 的整一套很完整的一个商业模式之后，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是这种商业模式其实它要打造出来，我的感觉是真的很难的。其实因为你每一环你都要紧紧的扣住，如果你没扣好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就完全不成立。
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结果，它努力了几十年搭建的这么一个体系，对吧？
对，
依赖于这个现代的这些IT， 也不叫现代了，应该是古早的 IT 技术，
80年代的
第一批的这个 IT 技术用于商业企业应用的，对吧？然后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都难以想象一家广州的企业它居然已经达到了 Zara 的销售额的一半。
我们来看看这个吸引到底是怎么实现这一点。
没错，我大概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哈， Zara 是大概1500亿到2000亿之间，这个品牌哈，整个集团可能是超过2000亿，如果是这个品牌一个单独本身是1500亿到2000亿嘛，
嗯，
然后 Shein 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呢，在2020年呢，疫情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因为它是电商，它没有实体
店，它没有实体店，它就是一个网站，就是一个 APP， 总部在广州。货卖到全球就这么简单，就其实很好理解的，对吧？大家听过我们的跨境电商
节目，快递送上门，
对，快递送上门啊。这家公司在2020年的销售额接近1000亿，
这个真是厉害，
就是 Zara 的一半。 Zara 用了40年的时间，40-50年的时间，它大概用了08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奇迹。
哎，Shein这个增速快吗？就是它1918的那个量大概
19年大概可能是100-200亿，
那真是非常快啊，这个
大概4倍吧，对吧？因为它是800-900亿嘛，可能20年，对吧？增速是大概4倍，在这个体量增速是4倍，
这个非常恐怖，
对吧？它上市的之后的市值有多高，我们就不预测了，对吧？我们也不是搞这种资本市场的这种买股票了，
但是看二级市场给它一个什么样的估值，
那大家可以展开你们的想象翅膀哈，那能估到多少钱？这个
现在二级的这个估值的普遍高涨的情况下，也不会便宜，肯定。
但应该是高于我们国内的这一大批的这种新国货的这种网红的公司，应该是高过这批公司。
毕竟它全球化的公司，
因为它是个全球化的公司，
这个厉害。
那我们来一点一点的去对比啊，跟刚刚 Zara 讲的这个模式哈。它实现了更高效率的闭环，我们先把结论说出来。它实现了刚刚那个快的那个闭环嘛，它 他用更高效的互联网方式把这个快的这个闭环又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首先我们说一下
它为什么快啊，快在哪里，我们来看看。
吸印两个月上新的款的量就可以比 Zara 一年上新的款的量还要多，
就它的那个 SKU 非常巨量，
它可以非常的巨量。
它是卖全球不同国家，它会分地区上不同的 SKU 吗？
它可以测试的
哦，就它不一定是说所有 SKU 在所有地区都能买得到。
没错，但是它会有三个核心的大的地区，第一个核心大的地区叫美国，第二个是欧洲，第三个叫中东。这三个地方是全球，你可以想象一下，全球
就购买力
这三个地方，第一是购买力又比较强，第二电商也相对发达。除了这三个地方，全球还有像日韩这种地方也算是发达国家，但这种地方呢
电商比较落后，
电商相对落后，而且日韩的线下的这些服装店太方便了。但你
电商没什么竞争力，
如果你住在中东，你住在沙漠，对吧，你哪有那么
多，你不想出去了，
太热了，
太热了。
所以其实一个国家电商是不是发达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对吧，
是
这一点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多次分享
过
的，对吧。欧洲美国就不用说了，在欧洲美国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对吧，这个开车去个地方还真的是挺麻烦的，对吧，
地广人稀就不太方便。
所以这三个是它的核心区域，对吧，它一年给这三个核心区域它能上新大概150,000款的服装。
这三个地区它的其实文化上差异会导致它的 SKU 可能不太兼容的，
会不太一样的，可能欧洲跟美国相对类似一些，对吧，我觉得中东跟其他两个地方应该还是差别比较大的哈。那SHEIN一年能上新15款衣服，我觉得 Zara 不是说做不出来15款衣服，但 Zara 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它做出15款衣服它没地方放，因为门店是一个物理空间。
哦，对，因为电商是有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展示柜面的，理论上是这样子。
对啊，电商
是刷手机就可以了，
电商是刷手机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店面。所以我认为不是说 Zara 做不出来一年15个，
它装不下
15万新款，是 Zara 装不下，
就展厅摆不了。
当你摆不下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了，对吧，那摆不下的时候呢，对于 Zara 来说的话，我们刚刚说它的那个预测的那个过程，那你不可避免的，你的预测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牺牲很多的一些创意的想法，很多款你是不能去做的，但说不定那些你放弃的款里面有很多可能是真正的爆款。但适应是不用放弃的，适应只要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idea，
我只用调一调那个排序，把那个觉得
我就去测试
数据好的调前面就行了，对吧，
对，我就去测试，我根本就不用去担心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问题，对吧。
但这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它上的这个 SKU 的数量变得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哈，它一个两个月上人家Zara全年的款，那它每一个款的叫什么最小批量就要往下调了，对不对？
没错，我有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点了，就是说你多会有风险的，你多了之后你肯定会出现滞销款，你一旦出滞销款的话不就又给唯品会带生意了吗？
是，
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先讲结论，我们再来分析原因哈。结论就是Zara 每生产一批服装它也是小批量，但对于它来说的小批量呢最少是500，一般来说在1000左右它的那个小批量，但对于SHEIN来说它的小批量能低到100这个数字，就它这个小批量就是100件，
就更加柔性的供应链了。
这件事情是一个结论啊。那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珠三角的供应链更加柔性化，或者更加的比西班牙那边可能要更加的多那种小型的那种工厂。
应该是啊，淘宝上的服装那么多肯定是有人做得出来，
就无论怎么说西班牙毕竟成本很高，对吧，
对，
所以你要你的这个成本呢、啊、其实它是一个分摊的概念，对吧，
对，
同样一个人一个西班牙工人和一个珠三角的工人相比，西班牙的工人的工资可能是珠三角工资的5-6倍，
对，
所以如果你只让它生产100件的话，这100件的服装你就只能把这个人的成本摊到100件里面，那你可能就比较高，那你就必须要1000件服装，你这个工人的工资才划算，对吧？但是你对于一个珠三角的小型工厂来说，它跟SHEIN合作，因为说白了，服装背后是面料，面料不是有那么多不同的款式的，我把面料染成不同的颜色，做成不同的形状，那我就出了很多款式嘛。所以我每个款式100件，不意味着我会浪费很多我的面料，但可能 不同的，就今天 A 款明天 B 款后天 C 款用的后端的面料是一样的，区别是在于加工这个环节，
裁剪这些缝纫这些过程，
裁剪缝纫，但这个环节就是一个人工环节嘛，你理解吧，这个不是一个
是没法自动化，这个
它不是一个改变原材料的环节，它仅仅是改变一个加工方式和改变它的缝纫和裁剪方式的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由人工来去进行的。那如果中珠三角有如此多的这种小型工厂的时候，它的人员的成本又比西班牙那边低很多，所以它是能实现说我这一百件一百件的给你做，对吧？这个听起来是我理解这个事情应该还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回来刚才我问的那个事情哈，就是说西班牙那边为核心的这个服装产业链供应链哈，
嗯，
它其实主要就是服务 Zara 这少数的几家嘛，
对，少数几家。
但是珠三角是要服务好，除了这个西西在国内没什么知名度，
对，
现在其实珠三角的这个产业链要服务好多好多，就其他品牌，
没错，
就它就哪怕是说我不为西西供这个货，我还可以做别的单，就是它整个体量还是在那里的。
Will，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Zara 是用一个公司的能力把西班牙的服装生产业可能都带起来了或者支撑住了，就它没有完全消失，对吧？
这里是珠三角的产业链支撑起了西印的这种，
对，
这种更恐怖的这种快的能力。
没错，所以西印其实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跳舞，
是
它不像 Zara 是一个用一己之力去撑托起了整个生态，对吧？
是是，
所以当你有一个肥沃的土壤的时候，你在上面去跳舞，你就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基于这个供应链的底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丰富程度吧，或者是完善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
当你可以一次只生产一百件的时候，你都不用像 Zara 一样，对吧？我一次生产什么四周，但我们刚讲了是按四周为单位，你都不用了，你就按一周为单位，
对，
就可以了呀。对吧，一百件不是一周为单位吗？你全球是销售，你一百件有多容易啊，对吧？你总有人喜欢你这件衣服的嘛，全球有那么多消费者。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库存风险是因为你的货架展示没有了限制，所以呢你可能是美国有三个人喜欢你这个，欧洲有四个人喜欢，对吧？英国有五个人，法国有六个人，只要全球加起来超过一百个人买了，
就太容易了。
这事情太容易了嘛？
对，
对吧？它就会让你的这个库存的风险大大的降低，然后你还有柔性供应链的支撑。一旦你发现卖的好了，你就学 Zara 迅速的补单，这个补单的速度又是非常惊人的快了，对吧？以前我们发现 Zara 是两周，对吧？现在西印据说是浓缩到一周。
哎，它这个备货有讲究吗？西印它是有所谓的这个本地仓的这个概念吗？
它没有国外的太多的本地仓概念，因为本地仓这个概念我们在跨境电商那些节目有讲过的。如果你把东西备到美国的仓库，如果一旦卖不动了，你是
就完蛋了，
完蛋了，
只能 write off 掉那部分库存了。
对对对，是的，你只能 write off。所以呢，它很不灵活。但本地仓的好处是送货更快。
对，它就近嘛，
就近。对，所以本地仓适合什么呢？我们还是以苹果为例子。如果苹果是一个跨境电商的话，对吧？你把苹果理解成一个跨境电商，它就应该把它的手机完全放到全世界各个需求的国家的那个本地的仓库里面，因为那个手机它就只有两三个 SKU， 它是很难卖不掉的。
但这是在服装里面就区别非常大了哈，
区别非常大了呀。
你看像这个哪怕 Zara， 它哪怕是通过非常这个完善的这个数据这个系统去预测了各个地方的实际的销售情况，它本质上还是得把这一堆库存通过飞机运到那个门店，然后等消费者上门来买。
对，
就在那个库存就渠道吧，如果它是这个门店它自营的渠道嘛，
对，
它这个渠道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库存这个积压的。但对于西印来说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消费者在网上下单，工厂生产完了之后他直接从工厂发货到那边，他所有都是在路上。
但你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不能完全说消费者下单了你在生产，
说那个是叫做build to order 嘛，这个不一样。
对，那个事情会影响用户体验，因为你再快，我们刚刚说你再快生产是一个星期，广州发货，它实际上是在佛山发哈，它佛山是有很大的仓啊，佛山发到全世界大概也要7到10天。所以呢，如果说7到10天到呢，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再加上生产的一个星期，那就20天了嘛，就有点久了。就如果消费者买完一个东西，你20天才能收到货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说不过去。
从消费者有购买意愿到他下单拿到货， 这个周期上来讲，Zara 是要短于这个 Shein 的，因为 Zara 是直接店里买就可以拿到了嘛。
它是现场嘛，它
对，
没有时间
一手交钱
它没有等待时间的。
对对对，但是 Shein 这是因为是电商嘛，它还是逃不掉这个全球电商的这个就是平均的
一个时间
投递
消耗
速度
时
嘛。
间，
对，大概就就2周嘛，
对。
两周以内。
但你都难以想象，大家可以为了 Shein 比 Zara 便宜多少来实现，来忍受这个等待时间。Zara 的这个一件衣服啊，我们以一条裙子，一条典型的裙子为例，30到40美元啊。我相信逛过 Zara 的很多听众都会非常熟悉这个价格带。Zara 的很多产品200到400之间吧，很多是这样的
就是小几百人民币，
小几百通常，但也不会说是150以下也很少，就基本
就
上
太低端，它也没有
对100多的也少，我觉得是两三百、三四百，这个是常见。Shein 的价格是多少？类似的一件产品，大概5美元到20美元之间，
就是淘宝货的定价的。
淘宝货的定价，因为它淘宝能够卖给你，其实 Shein 就没理由卖不了，因为它有这么强的能力，它比一个淘宝的卖家的供应链能力要强很多嘛。
那规模大那么多的，
它是一个这个柔性生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了，现在已经变成了，所以它不可能说成本比你一个淘宝小卖家要高的，不可能的。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可能就卖给你15美金，它也赚钱。
那它这个毛利率有多少呢？算上这个减掉物流成本之后。
它就正常的服装毛利率嘛，70%的服装毛利率嘛，
就这个还能赚。
但是它有一个物流费用，这个物流费用通常在跨境电商的整个行业来看的话，能占到20到30%。
OK，所以这点减掉之后，它可能也就是40-50的样子。
40-50的样子，对，还有再加上一些营销的费用，对吧？所以反正它很快就上市了，上市之后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我们也不用在这边瞎说，对吧？说错了，这个可能还对不起
就
听
等
众。
它的 IPO 文件了。
对，看 IPO 文件就行了，我们就不瞎说这些事情了。这只是一个大概，刚刚说的是行业里面的这个常见。Shein 的价格是比 Zara 便宜一半，可能还要多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
多等2周没问
多
题，
等2周啊，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还不用出门，对吧？
啊。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 Shein 的创始人，他是在2008年为什么开始创业做 Shein 呢？是因为他2008年的时候发现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呢，这个创始人认为世界一定会走向这个贫富差距扩大。
就专做穷人的生意。
中产阶级是一定会变成穷人的，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哎，这个判断很准，
对吧？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确实是
这
样
个大
子。
判断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
对对。
所以他根据这个大判断，他会觉得说，哎，我应该把这个性价比做到极致，卖给穷人，这样子我才能够，我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大的，对吧？那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一个后面的人可能是编出来的或怎么样，但其实你从大逻辑来上来看呢，这个逻辑是对的，对
对，至少从我们回头看嘛。
对，
现在是这个事后诸葛亮来看是对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忍耐10天到14天，我们在以前的一些跨境电商的节目里面也讨论过的，
就是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中国是享受了全世界最快的物流，
什么珠三角包邮，不是长三角包邮地区的，当日达次日达。
正常来说，没有人在电商买东西的时候，全世界除了中国人以外，没有人在电商买东西的时候是会期待当日达或次日达的。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对吧？这个像京东啊，像盒马啊，对吧？我们之前几期节目讨论的这种什么 T 加一怎么之类的，大家还觉得不够快，对吧？还得30分钟才够快，没这回事儿，全世界没这回事
儿。而且这个他也优化不了，因为这个不是在他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嘛，他又管。管不了那个快递的这个供应链，它不像这个 Zara 是有一个飞机队的，对吧？它自己没法去搞飞机队嘛。
所以，我们把这个模式理解完之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Zara 它如何被 Shein 这个互联网的效率还超过了。它当年的效率已经这么高了，但 Shein 居然通过互联网的效率进一步超过了 Zara。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点我们可以总结。第一点是，互联网让你做预测变得更准确，
你有更多数据可以去看了。
你有什么 Google Trends 啊，那些什么国外有很多那种
各种社交平台
那种
的
社交平台，而且国外的数据比咱们国内的这些数据还是更开放， 对吧？我们想，谁想知道最近流行什么款式？你去网上，你有这种爬虫的能力，其实你还是能够爬出来的，对吧？
特别是像这个欧美这种，它电商还是比较依赖于传统这个就是 web 这个东西，它相对来
对，
说没有那么的封闭，不
没
像
有
国
封闭，
内
对。
你要去爬淘宝那可难。
对，又到了 Real 最擅长的话题了。只要你在 Web 上了，你是一个开放系统，对
都
吧？
可以搞，对，
你是都可以爬到的啊。这
对，
个
你要
生意
爬
想
淘
打，
宝、京东，那想都不用想。
淘宝是不让你爬的嘛，对吧？
它
淘
有很
宝不
强
管。
大的这个反爬取的这个能力嘛，因为它也是它的核心这个数据嘛，它
对，
不会对你这种竞争对手开放的。
是的。所以呢，你看，第一，它在预测这个事情的精准度上有可能做得更高，这是利用的互联网，对吧？第二点就是说，它的批量的批次啊，还有它的反应速度、补单的速度啊，这个我们统称为一个灵活性，或者我们叫敏捷性，它又比当年的 Zara 又高了一个台阶。那这个东西跟互联网没关系啊，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珠三角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土壤。
生的地方好。
对，这个是像刚 Real 总结的很好，对吧？我是先有珠三角。啊，Shein 是踩在了珠三角的肩膀上做起来的，对吧？但你说西班牙是一个珠三角吗？它也不是，对吧？它就是因为这家公司牛逼，所以才有了西班牙，对吧？所以这反过来的一个概念，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当你有了互联网之后，也是跟互联网有关啊。第三点，你就不需要去考虑到每个门店的差异的问题了，对吧？就是说，哎，你 Zara 生产完之后，欧洲门店、美国门店、亚洲门店，你可能不同款，你还得去在不同的地区做一个分配，对吧？你可能欧洲卖得好的，在亚洲反而是滞销款，在美国卖得好的，反而欧洲又卖不动，你这些要调节的地方要很多的，其实，对吧？
因为它依赖于互联网的这个就是虚拟的这个门店，它实现的其实全球就一个店，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店，对
对，
吧？
然后我只要看你实际的那个下单的那个一不一不一定是这不甚至都不一定实际下单，可以看你浏览的那个偏好，我都可以做出一些那个预测和判断出来。
没错，就它更加的不用去担心它这个库存的风险，还有这个东西卖不出去，因为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你从大数据来看的话，你才100件，你总能够卖得动的嘛，这大部分情况下。所以第三点就是说，它从店面变成了互联网，全球就一个店，它其实效率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至少从三个维度，我们可以理解到它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Shein 还是对于 IT 所那个年代所产生的 Zara 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更高的效率，
更高的效率。但我们必须也要跟大家去强调哈，不是说有了互联网就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公司的，就好像不是说甲骨文发明了数据库，就会有 Zara 这种公司就出现的。这个公司能做成，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是一个必要条件，包括珠三角的这个核心的生产资源都是必要条件，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充分条件还是这个团队厉害。
对，你得抓住这些机会，然后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能够把这个东西搭建起来，然后还得执行得好，对吧？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生意，听着你就觉得不好做，对吧？
是，
几十万款
太难了。
不断上新，你每一款。大家想一想，这一款需要经历过多少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哈。
就大家不知道这个服装产业链背后的，我们可以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你先从供应商那边买面料，对吧？买那个原材料的那个布，
对。
买到了他的仓库，对吧？然后呢，裁剪、缝纫、收尾，对吧？然后呢，再进行绣花、印花，对吧？变成一个产品之后要做什么呢？拍照。找模特，拍得好看，然后上架，然后呢，去匹配流量，小规模流量测试，用一个测试的方式看这个小规模流量灌进去，看它的这个反馈好不好，好的话，你再加大流量，再不断的去让它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对吧？消费者有人来买了，买完之后发货，做售后，退货，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好货，然后呢卖光了，然后就补货，对吧？再把这个流程再走一遍。如果你是几十款、几百款，你走起来这个觉得没问题。你是走
15万
15万款，而且是每年15万的新款，还有
对，
老款呢。
你看15万每天是个什么概念？平均每天要按300天算吧， 500款，
500款，
一天上500款。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流程，对吧？一天就五百，
同时跑，
同时跑，对。
这个，西影是个多大规模的公司？就是从人员数量上，
我觉得至少得几千人了吧？
对啊，你们说你就哪怕是一个小组负责一个类别哈，
是，
可能也得10-20个小组在同时开工干这件事情。
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
所以这家公司它为什么把总部搬到广州？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它一定要离它的工厂和供应商足够近，还是回到那个我们之前讲那个 Zara 那个逻辑嘛。当你都在本地的时候，你的协同沟通，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环节里面，很多环节都是要、见面沟通的吧？
是，
对吧？你跟
要实际去摸那个，
实际去看的嘛，
看那个工艺到底怎么样，
工艺啊，这个品质啊，还有拍照呢，对吧？然后还有那种款式的这种跟工厂的这种互动和讨论和迭代呢。他搬到了番禺，现在在广州番禺，然后呢，大部分的是95%的。他的供应商和工厂都在离他番禺总部开车的时间2小时以内。
那这真的是全球最发达的这个服装供应链的集群就在那里了。
对，我作为一个广州土生土长的一个人，我还挺自豪啊，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可能都发生不了的奇迹，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发。
对，而且你就广州本来有很强的这个服装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底子嘛，
底子，
而且诞生了好多这种传统，就是不说外国品牌了哈，就国产品牌也好多，什么友谊啊，什么巴黎路啊，一些都在那附近生产的嘛。
对啊，对啊，你看我们最近讲的那些公司都好几家是广州，除了这个虚印以外哈，这个完美日记，对吧？
对。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名创优品，对吧 ？NoMe， 对吧？这些公司，这都是广州的。
商业基础还是非常好的。
对，就是一个卖货的城市哈。给我那个老家打打广告哈，大家可以考虑，这几家都是百亿美金级别的哈。这个真的是百亿美金级别。你看名创优品，我们在聊它的时候，2年前。对吧，很多听众那个时候应该也都不太了解的公司，那现在你看上市的市值，对吧？
对，
应该是60-70亿美金左右吧，最高应该也碰到过100亿美金。完美日记现在还在100亿美金以上哈，
是
还没掉下来。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上市破就已经突破了嘛，就一直没掉下来过。
对， Real 也跑去打新了，对吧？这个这个完美日记100亿的，
支持一下校友。
对，然后西印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可能都不是100的问题了，可能是几百的问题了哈。一个时代的一个机会嘛哈，虽然跟我们这些都没啥关系哈，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看到了人家做这么好哈，鼓鼓掌，我们鼓鼓掌。那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对吧？
对，
好的创业团队愿意去做这么去复杂的一个系统，珠三角的这种极其强大的生产资源和敏捷的这种反应能力，
还赶上了疫情不能去商店逛街。
对，赶上疫情啊，就点燃了这个市场，再加上互联网的这种全球一电的这种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哈，才出现了一个。其实你说2020年它是 Zara 的一半，2021年可能就70-80%了，有可能啊，对吧？
两年超越肯定
问题不大。会不会22年或者23年哈，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之后，22年或者23年会不会就是一个超越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吧？一个欧洲美国的一个
传统老牌企业，
传统的这么厉害的，你难道想过中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品牌没有什么人听过的？
而且他还不在中国卖，
对，
他只卖海外，
还不在中国卖，
对，
对吧？他居然有这么一家公司，可能2-3年之后他就能超过 Zara， 我觉得这种难以想象，这个是什么样的公司？ Zara、优衣库都是什么样的公司？在我们做消费行业的人眼里面，这都是这个王冠上的明珠的这种最厉害的公司，居然是被一个这样的一个吸引去，虽然还没有啊，今天还没有超过，但已经到了
趋势在那里了，
相提并论的时候了。
对对，
这个是何等让人感慨的一件事情。
哎，所以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那就也是刚才提那个问题的这个后半部分，那 Zara 他能不能就是借用这种模式呢？或者他就是他问 Zara 为什么不在珠三角去设立一个他的这个更加灵活的一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留给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和讨论哈。我们也不是什么专家什么那个权威，对吧？就一定是黄海说的或 Real 说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对吧？
听听你们的看法，
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探讨一下。其实这种问题你都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什么经济学的一个什么
问题，对吧？
你不可能是路径依赖啊，比如说随便说
对吧，有很多经济学的原理会在里面起作用，对吧？
对对对，
这里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角度来给我们提供一些见解，我觉得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嘛。
对，对于帮助你去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产业，其实是很有用的。
挺好的，我们也讲的差不多了，这一期我们就把这道题放在最后，对吧？
好，
我们可以在知识星球里面，我们互动回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我们都会去回复啊、这个会员给我们提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建议。那如果是在微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公开平台的话，我们的回复就可能不会完全那么及时，但我们都会看到，
嗯，
对吧？所以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一个密切讨论的听众，也可以在我们的加入我们的知识星球来发起。
好，就到时候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我就在知识星球里面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让大家去我们的这个星球这个问题里面给我们评论回复，我们来讨论一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加入我们知识星球的方法，请看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如果你是在使用微信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风投圈的公众号，然后那个菜单栏的最右边那个就是加入我们的那个连接。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